那我们今天是最后一堂的谦卑哈，我们一起来看《生命记》，《生命记》第八章，第八章，第二节，第八章《生命记》第八章第二节到第五节，到第六节，第二节到第六节。
你也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引导你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试验你，要知道你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这四十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你当心里思想，耶和华你神管教你，好像人管教儿子一样。你要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敬畏他。
谢谢。这里讲到说，这四十年是要苦练你。这个苦练你呢，在英文里面是讲到 humble you， 好，这四十年呢，就是要 humble you， 就是要使你谦卑下来。好，神说在旷野的，神在旷野四十年引导他的百姓呢，他就是为了要来使他的百姓谦卑下来。好，试验你，好，这个试验你在英文里面就是说要证实给你看，好，证实给你看，看看。让你知道你自己心里面，你的心思意念，你的思想，你的心所想的是什么，你肯不肯守神的诫命。我们知道神神可以把很快的把红海分开，神可以很快的带领他的百姓进入迦南美地，但是神没有这样做，神带领他们，慢慢的带领他们，这四十年呢，神有他的目的要做工在他们身上，好，预备好他们可以进入那个美地。好，他说这四十年呢是要使你降卑下来，谦卑下来。好，然后 第三节讲到说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好，你看神使我们降卑，借着让他们饥饿，没有肉，好，有时甚至没有水，路很难走，人都有他的目的在的，都有他的目的在。好，然后他说呢，要把你们所不认识那个玛拿赐给你吃，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神为什么不把肉啊葱姜蒜给他们？有啦，神也有过酱鹌鹑给他们吃，对不对？但那些肉还在他们口中，就怎么样？神就击杀他们。神要让他们，你看这个地方，我以前刚读的时候读不太懂，后来我明白了。他说，将你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好，好，然后是做什么？要使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就是人活着，因为我们人的习惯就是要吃这些肉啊、葱姜蒜啊，很有味道的。但是神这四十年要让他们知道。就是说这个东西你没有都没有关系，但是有一样，就是他们这个玛拿，天上降下来的玛拿是你活着最重要的食物，而这个食物呢可以满足你一切的所需。好，那耶稣来的时候，耶稣讲到，他说他就是天上降下来的玛拿，他是那个天上降下来的真粮。耶稣就是要让我们知道，就是说我们人在地上，我们活着最重要的就是一直吃它喝它，你只要吃它喝它你就够了。你看你可以衣服没有穿破，四十年哦，衣服没穿破。你看我们衣服有时候洗个三年啊五年，有时候好喜欢的衣服偏偏就是破了。好，那可是他四十年没有穿破，还有脚也没有肿，他们走很多路哦，一直走一直走，白天夜晚这样走，可是脚没有走。 神其实一直有神迹在他们身上，可那个神迹是你没有去注意去体会，你体会不出来的。因为衣服没破就没破嘛，也没感觉，脚没有走就很自然嘛，你不知道神恩典一直在。可是呢，人就是这样，有这些恩典，神的同在在你的身上，神的恩手一直在引导你，你觉得这没什么。可是你比较在乎的是那个肉，那个葱姜蒜，那个够味，蘸，对不对？蘸，有味道。我们就这样，那神就是要他们明白，当你们要进入的那个美地，你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得着我自己，我要成为你一切的丰盛，成为你唯一的依靠。那你觉得你不再是依靠那个炼木那个葱姜蒜。然后接着呢，十六节，我们再请那个罗嫂为我们念第八章十六节。
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拿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
好，那这里讲到说，神说我把这个玛纳赐给你吃呢，是要降卑你，是要苦练你，降卑你，要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我以前就是读这节读不太懂，为什么说把这么好的玛纳赐给他是要苦练你，是要降卑你？因为我们常常觉得只有神自己不够，主啊，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你的同在，你看我的好朋友都离开我了，我最希望的就是快点有工作，我最希望的就是快点有孩子，而神的同在都不够满足你，我最希望的就是我的地位可以升高，我的薪水可以加多。可是神说他假如把你的这些东西都拿掉，他只把他自己赐给你，他说是要证实给你看你心里存的是什么，然后把你这些做掉以后，他才能够把那个主天的兴趣嗜好他的生命做成在你的身上。然后目的是什么？让你终究享福，终究享福。我们有没有发现最让我们受苦的是什么？是什么？我们这个己啊，这个己最让我们受苦，就是人家的一句话一个眼神就叫我的己受伤。有时候别人没做什么，只是有一个人比较被称赞了，我的己也受伤了，只是不小心看到别人的薪水袋上面写的数字比我多，我的己也受伤了，对不对？我们这个己就是只是别人站在台上而已，也许他带敬拜他讲到我的己也受伤了，我们这个己就是这么容易受伤，使我们苦。那所以我们这位神他知道这个己他叫我们受苦了，所以他一开始就给我们立了一个永远的约，说什么永不改变的一个约，说什么？说人必须要舍己，天天舍己来跟从我，否则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你要做我的门徒，唯一的就是天天把这个己否认这个己，把这个己钉在十字架上，不承认他，不教养他，那来跟从我，你才能够做我的门徒。那神要把他丰盛的自己来取代我们，因为这个己太叫我们受苦。而且你会发现这个己哦，不只是叫我们受苦，叫我们所有周遭爱我们的人以及我们所爱的人受很大的苦。我听了太多这样的见证，就是妈妈们或者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常常你从他的儿子女儿口中所听到的呢，他就说我最恨我的父亲，我最恨我的母亲。那父母都一直希望他信耶稣，但是他们说其实最拦阻我信耶稣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其实爸妈很爱他们，可是为什么差不多我不是那么多的青年人啊，他们大多数人口中常常说出来最伤害他的就是他的父母。前些时候 有一位妈妈，她就告诉我，她说，她的女儿哈，大女儿离家出走，哈，那，然后有一天，她就问二女儿，哈，说，妈妈真的有这么坏吗？哈，为什么这个女儿这样对待我？就这个二女儿呢，就告诉她，是啊。你怎么样伤害我，伤害姐姐。这个妈妈吓了一跳，因为这二女儿一直都很乖很听话，从来没跟她顶嘴，怎么忽然间从她口中出来的是这样的话。好，那这个妈妈呢，她说上一次我们在这里讲到谦卑呢，讲到说骄傲呢会引发争端，开启那个就是说骄傲呢会开启生气，还有嫉妒，还有引发一些争端，吵闹，这样哈。那骄傲带给我们的是就是会使我们带来一个就是破坏人跟人的关系，然后罪会越办越大，可是谦卑却带来神的赦免医治，带来尊荣生命升高。那上一次讲的这些呢，这位姊妹她就觉得说好像每句都在说她，所以她回去呢就深深的在主面前认罪悔改。那她就想到说，我小时候希望就是我妈妈这样对待我，我希望我再也不会这样对待孩子，可是没想到我今天却是这样的对待孩子。那他在主面前认罪悔改以后呢，他说有一天他在亲近主，主让他看见他抱着两个小 baby， 抱得好紧好紧哦，因为很爱他们，很可爱很爱他们，所以抱得好紧好紧，结果把两个小 baby 抱得奄奄一息，就是快没气了。那而且主把这个显给他看，就是你用你天然的爱，天然人的爱在爱你的孩子，是爱的他们伤害到已经都快喘不过气，快没气了。好，那这个妈妈呢，她就跟主认罪悔改，她说她决心把自己真的钉在十字架上，决心要向自己死掉。那因为她说她是个职业妇女，那她常常会觉得自己很辛苦啊，又上班回来又要做这么多家事，所以她就会觉得孩子应该做这个应该做那，其实本来就应该叫孩子做这些做家事，只是呢因为那个我们的己所产生的那个态度，就是觉得我都这么辛苦，我都这么辛苦，所以我们所发出来的那个气焰，常常就会叫孩子觉得受伤，好像你怎么没有做这个，你怎么没做那个，好，那他就觉得说我的那个气这么高，好，以至于孩子没有达到我的标准的，好，我都会很不高兴，很生气，好，那以至于带给他们伤害。所以他真正在主面前这样认罪，好，那以后呢结果他决心说我真的要把这个骄傲的心钉在十字架上，好，真正在主这样面前认罪以后，然后他女儿回来了，好，回来呢他就向女儿认罪，好，那他不是很笼统的说我对不起你啊，我过去伤害你，不是这样，他一样一样的跟女儿认罪，我过去曾经怎么样伤害你，哪一件事怎么伤害你，请你饶恕我。但他每次认了以后，女儿要说还有什么什么什么，还有马上再认那一件，好，然后女儿说还有什么，你还怎么样的，好，他就再认那一件，好，他一样一样在老大老二去在他们面前一样一样认罪以后，然后呢他说他真的整个己
他真的觉得是钉在十字架上，他也没有什么母亲的尊荣啊，哈、哦，这样。而且他从小是妈妈很宠爱的，他自己从小是对妈妈很娇生惯养、很宠爱，现在却在女儿的面前自卑到完全没有面子可言。好、哦，那女儿怎么说怎么说，他就怎么认怎么认，一样一样的认罪。好、哦，那然后他说，当他这样认罪以后，反而他里面很喜乐。很下来，真的人低下了就很喜乐。我自己也很多次这样的经历，每一次神兴起环境来降卑我们这个人，只要我一下来以后，我常常里面很深的喜乐，很深的喜乐。有时我就说，主啊，让这些事多多的来吧，因为实在太喜乐了。特别是别人误会你，把你乱骂一顿，那我这样谦卑下来，接受下来，认错，就跟他好，对不起，好，这样。虽然事实呢，很多都不是像他说的那样，但是我愿意这样子以后，我发现那个里面的喜乐，神的同在那么丰富，我就觉得这是钱买不到的，所以我就说，主啊，更多的来吧。那这位妈妈呢，她说，当她这样以后，她就开始做饭给他们吃，为他们做一切事，他都很甘心乐意。他定义把自己当做女佣人，他定义不要再说我是妈妈、哦、他就把自己当做是女佣人，在这个家中最低的，然后来服侍这个家、哦、你自己不会再抱怨，都不会帮忙，都不会什么、哦、就是很甘心乐意像女佣人这样一直在服侍他们。那他说当他这样以后，才隔两三天，他的女儿失踪的，那个离家出走的女儿失踪，帮他洗车子、哦、还清洁车子的里面吸尘、哦、然后那个二女儿也会帮这个帮那个、哦、然后变成这个女儿呢就是还跟他讲说，还会打电话回来说，妈妈我今天会比较晚回家、哦，因为我还要去打工、哦、所以我九点才会回家。他会打电话回来这样跟妈妈讲，以前不是，以前搞得这么晚回来，十二点回来他也不会觉得什么，妈妈气，真的气，说不准那么晚回来也没用。可是当他这个骄傲的挤下来，谦卑下来以后，神在这个家就做这么奇妙的工作，女儿变得对他很客气，尊敬，乐意服侍。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觉得家为什么这么苦、啊、很多时候是不是因为我的己没有下来，我们觉得就是丈夫对不起我，或者就是太太对不起我，就是孩子对不起我，很多时候我先下来，你会发现就开了路。我们有一首诗歌说，爱开了路，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那个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那个爱其实天然人你怎么样都做不到，这个爱你怎么励志都做不到，这个爱，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那个爱就是耶稣自己，耶稣就是这样。那所以那个爱呢，你也可以换一个词，谦卑，谦卑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因为谦卑爱都是耶稣的化身。那你会发现那个我们如果到麦田里去，你就看见那个谷哦，麦那个麦穗哈、哦、越饱满它就下垂，对，饱满的麦穗它就下垂。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他充满了爱，耶稣的里面充满了丰盛的慈爱，所以他就降卑下来，那个丰盛的慈爱使他可以存心顺服，自甘卑微，存心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却死在十字架上。那很多时候当我们在这个家谦卑下来，你会发现这个家爱就产生。所以我们诗歌讲的爱开了路，我可以换句话说，谦卑就开了路，耶稣的谦卑开了路来降临在我们身上。我们谦卑下来，你会发现凡事路就开了。 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讲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什么时候我们骄傲，你会发现每条路你都被阻挡，你到往这里去此路不通，你往那里去也此路不通，你在这个公司因为骄傲以至于使你扶不下来，觉得老板对你不起，老板太不懂得赏识你，好啊，或者老板太凶了，你就换一个公司，换一个公司你仍然在那骄傲，你仍然做不下去，此路仍然是被阻挡的。所以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谦卑每条路就开通了。弟兄姊妹，你要把握神给你每一个环境，那是这位充满了柔和谦卑的羔羊为我们特别的设计。所以一个骄傲的人常常他的路特别的坎坷，特别坎坷。这不只是在我们圣经里这样讲，世人的统计也是，世人的统计他们说发现那个凶威尔的人他的一生的道路常常就很多不顺，那个顺服的人呢，他一生的道路就常常很顺，这是世人他们统计数字。真的，你一直那个起，所以骄傲最明显的就是你起越强就是越傲。我们一再的讲，骄傲不是外面说话的声音大小快慢啊，这不是那一些的。有些人都不说话，可是里面那个起很强，起很强，他凡事有他的看法，人很难改变他，而且他都觉得他的看法最对，而且他都喜欢人家一定都要听他的，他建议什么别人一定要听，因为那个急很强。那你会发现顺服你路就通了。什么时候你觉得路为什么这么坎坷，神为什么还不开道路，好不好？你跟主说，主啊，是不是我的骄傲在拦阻你？主耶稣，求你把我这个急定在十字架上，让我能够谦卑下。但是你也会发现有一些你看起来蛮狂蛮傲的人，你现在道路也都很难通达的，有是有的，但是呢只是时候未到。你会发现很多很狂傲的人，他叱咤风云一时，可是忽然间他也会整个倾家荡产，忽然间什么都没有，都没有什么可夸的。特别我们就讲那个狂傲的话，凭我要建立什么什么王国的，忽然间因为神很不喜欢听这种话，然后你会发现撒旦好喜欢听这样的话，这个就是我同国的，他马上就来。那个讲狂傲话的人都在撒旦的底下，因为他特别喜欢接近这样的人，所以他就会来跟你搞，跟你搞搞一搞，搞得你很惨。那所以我们真的要把握每一个磨难我们激怒我们的环境，每一个磨难我们激怒我们的那个弟兄或者姊妹，我们要把它看作是神要赐恩给我的工具，是用来要炼尽我，使我有机会操练谦卑。那我们这些日子一直为谦卑祷告，我知道有好多人他说主开始真的就环境给他很多谦卑的机会，有些人就会开始把握，把握说啊，主啊谢谢你，结果他的那个骄傲的毒气就一直的出去。可是有些人连祷告都不敢祷告，就是心里面虽然知道谦卑就是神自己，神要我们每一天都披戴谦卑，可是呢还是盼望不要给我这个降卑的机会，我不希望有。那你不希望有，那你就继续的在旷野绕，因为要进入迦南美地，神就是说要降卑我们，苦练我们呢，要叫我们终究享福，目的就是终究享福。像我刚刚讲的这位姊妹，她这么多年了，你看孩子都已经这么大了，大学了，可是一直到这些日子来一再的听谦卑，他才明白原来我骄傲的己伤害了我的孩子多么深。那他也真实愿意谦卑下来，你知道吗？你的 骄傲的籽呢，你种的是骄傲，你收的就是这一些纷争苦难，神就借着这些临到你，好让你能够谦卑下来。那这位姊妹愿意这样，她告诉我，她说我真的是觉得自己死了，真的是把那个籽死在十字架上。那越彻底她得着福就越大，神要她终究享福。为什么？因为迦南美地充满的就是神一切的丰盛，你这个骄傲的籽带不进，没有办法进入那个迦南美地。你把这个骄傲的籽带进迦南美地呢，你还是没有办法承受产业的，只有那个谦卑的籽可以在那承受迦南美地一切的丰盛，神自己一切的丰盛。所以我们要把握每一个神给我们这个谦卑的机会，借着感谢感谢。好，另外呢，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好，谢谢。另外我们再看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十二节，
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心。
谢谢。那我们会发现呢，在圣经里面讲到谦卑呢，常常都跟什么连在一起，常常都跟怜悯啊、恩慈啊、温柔啊、忍耐，谦卑常常都跟这些连在一起。好，而且呢还有跟蒙召连在一起，也就是说我们蒙召呢，就是为了要来得着神的谦卑，蒙召就是为了让神的谦卑可以来彰显在我们的身上，而谦卑呢一定会彰显在我们跟人的交往里面，就是那些忍耐啊、恩慈啊、温柔啊、怜悯，就是跟这些相关。所以一个谦卑的人他才会去怜悯别人，因为谦卑才会带来真实的爱，也就才会带来真实的温柔。所以为什么说谦卑是所有的德性之首，是最重要的。那将来在天堂呢，你会发现如果你是一个披戴谦卑的人呢，在天堂里是最大的，这是我们在讲谦卑的谦虚堂就讲了。在天堂是最大的。所以神要我们呢，不管走到哪儿去，都要披上耶稣基督自己，就是披上他谦卑的外袍，束上谦卑的腰带，一呼一吸都在那个谦卑的灵里面，这就叫披戴基督，这就叫内在生活。所以内在生活不只是哦闭着眼睛坐在那个地方，不是的，它就是一个生命表现在你实际的生活里面。那弟兄姊妹，这个题目虽然过去了，但是我盼望我们可以重复的去听，而且一直作为我们的祷告。谦卑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西班牙书第二章第三节，第二章第三节，
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呐，你们都当寻求耶和华，当寻求公义谦卑，或者在耶和华发怒的日子可以隐藏起来。
对，谢谢。你看哈，神说世上遵守耶和华典章的谦卑人呐，神对谦卑人说什么呢？还是说叫他要寻求公义谦卑？你看，神对谦卑人，他还是要告诉他，你要寻求公义谦卑。好，要寻求耶和华，寻求神自己，然后要寻求公义谦卑。哎呀，可见谦卑多么重要。好，他不是说说而已。 它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人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要寻求谦卑，所以这一定要化作我们的祷告。谦卑就带来真实的安息。那个主耶稣他告诉我们要效法他的样式的只有一个，就是告诉我们要效法他什么，效法他的柔和谦卑。这个在哪里讲的？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耶稣说什么？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他唯一要我们学他样式的就是学他的谦卑，学他的柔和谦卑。为什么呢？他说你们只有柔和谦卑你才会享安息。所以谦卑呢，就是当我们低下低头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负轭。他说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一个谦卑下来的，他就愿意让神把那个轭，牛啊，牛，你要他走要一个轭的，就谦卑，你就低头下来，愿意让神把那个轭架在我们的脖子上。人都不喜欢让一个那个架在我们的脖子上，你多伟大，你要骑到我的脖子上去了，对不对？我们就受不了。可是神呢，就是要常常借着人来让我们谦卑下来。负轭，因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愿意负这个轭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低头负轭的时候，你就发现我们就开始享安息。这就是我刚刚讲，每一次当来让我们谦卑下来，常常借着人的贬损，这是神祝福我们的方法。借着人的贬损还有误会毁谤，常常让我们低头下来，但是这个轭很受不了。可是如果我们不愿意负上这个轭，我们就开始去抵挡防卫，然后他贬损我，我就把他贬回去，他毁谤我，我就赶快先去告诉好多人，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那你发现那个战争就没有完，然后就落入口舌之争里面。你有没有这个经验？我有，我自己有。那一越这样，你就越落入口舌之争里面，你就不没得安息了。所以就是经过一而再再而三这样的学，发现快一点的方法就是谦卑下来，负起这个轭，就是知道这是神给我的，不要一直撞，不肯负这个轭，所以就撞的脖子啊都青肿。神要把这个轭下上去，那个田地才能够耕啊，才会开始结出果子来，才能收割。可是我们就是不肯负上这个轭，头不肯低，所以就撞的头破血流。但你们发现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里，多这种事可以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人家的一些这种话贬损，然后我们就反抗回去，然后就开始一直常常落入争战里面。然后呢，你落入这些口舌之争里面，然后每次去讲，讲完了又后悔，又要跟神认罪。好，然后我讲的错话又得再去弥补。好，又多花了好多时间，就是这样，就是因为我们不肯负轭。所以神说什么？你担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子，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好，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就说当你那个轭一负上去以后，你习惯了，你就发现其实这个轭也并不太难，你就负轭习惯了。那你会发现你就得享安息。所以一个谦卑的人里面是最深的安息。你看希伯来书第四章那里讲到什么呢？他第三章第四章讲到说，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不信其实就是他如果相信他是神，他给我安排都是最好，他就能谦卑下来。他就是因为不信，所以他无法谦卑下来，他不愿意接受神给他的那个环境，所以他没有办法进入安息，没有办法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有一位姊妹，她遭到很多的非难，先生忽然间莫名其妙的宣布他有外遇，要跟他离婚。然后呢，孩子就 把这些责任都怪到这个妈妈身上。好，他已经这么痛苦了，先生有外遇，好，他跟他离婚了，然后孩子又怪到他身上。好，然后呢，在这样的痛苦里面，觉得很大的羞辱，好，好像就是因为向来人家都是称赞羡慕他们这一对的，为什么忽然间他会变得有外遇，然后要离婚？好，就觉得自己觉得很大的羞辱，好，然后好愿意接受下来，可是孩子的这个战争却没完，没完没了，好，总是一直怪怪怪，就是因为你，就是因为你们，因为孩子跟谁在一起，他就怪谁。弟兄姊妹，你不要轻易放弃你的婚姻。有些人是没办法的，是被先生抛弃的。但是你绝对不要轻易放弃你的婚姻。那个后患真是无穷。孩子整个就会恨父母。那但父母他跟谁住在一起，怪在你身上的就越多嘛。对。骂啦，还有他的脾气，他的发泄愤怒。因为父母不和分开，对孩子是最大的伤害。最大伤害，好，那所以发泄在妈妈身上，然后呢，又有一天又出了车祸，莫名其妙又出车祸，好，然后就有一天，就是他自从先生这样有外遇，他从此在世界上每一个男的他都不信任，好，那都讨厌，可是呢，后来发现有一位弟兄。的人实在很爱主，好，那所以呢，他们就有一些交通，好，有一些交通，哎，结果觉得说啊，这个弟兄使他改观了，发现不是每个男的都像我丈夫一样，好，就没想到这个弟兄呢，居然不知不觉喜欢上那个姊妹，好，那这姊妹不知道，因为这姊妹一点都没有这个感觉，没有这个意思。他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的，好，就没想到这个弟兄喜欢上他一段时间以后呢，自己觉得不对，好，不对，好，那这个弟兄呢，就赶快的就马上刹车，好，马上刹车，马上要远离这个姊妹，所以呢，可是自己心里又喜欢，所以他就变成有时就变成很不客气的态度、口气来对待这个姊妹，那这姊妹就很莫名其妙，好，然后他就觉得就说，好像你把我变成长得很不好的女人似的，那我根本都没有喜欢你，那你这种态度就变成把我想成是什么，哇，又带给他又更大的羞辱。那你看一而再再而三这么多的这些苦难，可是这位姊妹她说她好感谢主，她说很奇妙，就是说有时在当时的时候她一直不能接受，但是她总是还是接受下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我知道你是爱我的，我感谢你，我为这些事感谢你。好，那他告诉我，他说你知道那种感觉吗？他说就好像一个爸爸在打你，好，可是呢你还是对爸爸说，爸爸我错了，我知道你打我，我知道你很爱我，爸爸我还是爱你。他就是这样来对待神。所以这一段年日的苦练以后，你知道阻止这个姊妹，阻把这个姊妹她那个天然人的那个自尊整个拿掉，她以前那个自尊心是这么强的，而且觉得自己是比别人都清高的，好，那这种自尊，好，自我的评价，好，自以为清高的，这些全都做掉。主经过这些年日主所做的，这个姊妹变得那个脊就这样一直的下来。你知道一个自尊心越强的常常脊就是越大，所以我为什么常常劝我们当中做父母的，不要让你的孩子从小一直培养他的自尊心。我们以为说哎呦，不能在别人面前说他，要为他的面子着想。当然如果到青少年你就要这样，可是如果越小的孩子，你不要一直去维护他的自尊，把他的自尊培养得那么强那么大，然后到青少年他的脾气那么大的时候，你就气起来就把他大骂一顿，完全颠倒了次序。你应该孩子越小的时候先不要去管他自尊，该管教就是管教，让他越没有我越容易下来越好， 然后到青少年，你就要很尊敬他，很尊重他。那个树歪啊，你要越刚开始有一点歪的时候，就把它扶正，好，然后让它长长长，有点歪，赶快又给它扶正。你看那棵树已经长这么高了，你已经歪成这样，你还要把它硬扶正，已经断掉了。好，那这个姊妹因为这样子，每一次主降杯他，他知道说父啊，我知道你还是爱我的，虽然我不明白。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出车祸，我不明白为什么会遭到这种这样子的羞辱，但是我知道你是爱我的。他说现在他回顾过去，他真的是在感谢主，他感谢主，他感谢天父的爱，不是用那个教养孩子的方法来带他，就那宠孩子的方法来带他。主，他知道主越管教他，就是越爱他，就是越爱他，把他的那个自尊、那个娇气、那个自我那个形象都做掉。而这个姊妹她现在她对神的敬拜是打从心里面的那样的欢呼敬拜赞美他，她现在的祷告就那么有能力，她现在为人祷告常常带着那么大的能力。为什么？主曾经苦练她，主曾经试验她，要看她心内如何。你心内还是觉得你的面子比较重要，你的自尊比较重要，你的名声比较重要，还是你觉得遵守神的命令比较重要？那他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一关一关的，他用低下来感谢神，接受下来，神要使他自尊享福。虽然现在环境还有一些不容易在那里，但是他里面对神有一个说不出的信任，一个说不出的信任。弟兄姊妹，我自己听到这样，我好感动，对不对？对神有信任，就是好像一个爸爸把你，还是说爸爸，你可以摸着你说，我知道你爱我。我听到这样，我都那么受感动，我就想到天父多么感动啊！弟兄姊妹，当神要苦练你的时候，你要告诉主，主，我谢谢你，你就这样把我的骄傲练掉。就把我那个己把它磨掉，好让你的柔和谦卑，你的爱可以成型在我身上。哇，我感谢你，你知道我配得，你知道只有对那个非常软弱非常软弱的主还不敢苦练他，太弱嘛，就好像一个婴孩啊，主不会苦练他，对不对？他太弱，只能把抱在心上。你怕永远被主抱在心上，你要开始学会走路，学会走路，学会跑，学会去服侍别人，学会让主来试验你、苦练你的时候，还会说：“爸爸，我知道你爱我，我感谢你每一个环境的带领。”那主让我们自尊享福，这样对主的爱的信任，叫神得着何等的安慰。所以呢，在这个马太福音这里讲说，神告诉你说你不用怕，我的轭是容易的，我担子是轻省的，只要你不要一直在那挣扎，你只要来学我的样式，你就必得享安息，享受那个安息，那个最深邃的喜乐，最深的平安。神要你终究享福，而且呢，神说当神发怒的日子呢，你可以隐藏起来。那个谦卑的人是最有硬币锁的，任何风暴都伤不到你。好，那我们这些日子讲到谦卑，讲到这个不只是一个美德，它乃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这个谦卑能够成型在我们的身上，最重要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更多来追求主自己，更多的花时间亲近他，他的存在常常使我们柔软谦卑下来，我们常常亲近他，让他的灵来取代我们，更多的吸取他自己，使我们这个己越消失。另外呢，穆恩德烈也教导我们一个求谦卑的祷告，他说呢，只要你可能的话，最好呢你去找一个环境去退隐一个月，然后呢说只要一个月就够了，不要写作，不要读书，不要跟自己争辩什么，你只要停下从前一切的心思的活动，全心专注在专注在 尽你可能的一个继续不断的一个祷告是什么呢？他说而且最好要跪着祷告而且呢在你起来不论坐着走着或站着的时候，里面仍然要热切的渴望向神献上这个祷告。什么祷告呢？就说主啊，因着你的大恩大德主你要显明我里面各式各样各等各类的骄傲而且要把它挪开不管我这里面的骄傲是出自邪灵或者是我自己败坏的天性，主啊你都要把它挪开让我能够领悟那个谦卑最深奥的真理，让我能够领受你的光和圣灵那他说如果呢你能够一直的为这个祷告，好像一个受痛苦的人切切的祷告或者我们应该好像一个从江王城要逃出来的人那个迫切的祷告他说你愿意这样一直的为这个祷告呢，如果你愿意这样迫切的专心的祷告一个月，他说即使你里面的邪灵比抹大拉的玛利亚还多一倍你会通通被赶出去他说你会不得不像抹大拉的玛利亚一样哭泣在耶稣的脚前涌出爱的泪水来那我们也许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假日可以去一个月的去隐藏起来但是神看我们的心，你可以在你现在的工作环境，在你现在所处的环境，每一天就这样来祷告，每一天来为这件事祷告，主啊，因着你的大恩大德，因着你的爱，你就要显明我里面各式各样各等各类的骄傲，显明给我看。我们如果越多的求主光照，主就会越多的光照我们的蒙蔽。我们不求，只是发现我们就一直在蒙蔽中，不觉得我有什么骄傲，我很好啊，我最近都很谦卑。所以我们很需要求主光照我们。我们有，我也知道有一些妈妈，她开始求主啊，你要把一个忧伤痛悔的灵赐给我。主就开始给她光照。就给他看见他因着自己的标准那么高，因着自己起这个老自己的高标准，以至于呢孩子只要没有达到他的标准呢，他就常常用话语来刺伤孩子。这就是圣经在箴言里面讲到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这是我们这次去家庭营给大家那个导读的经文那个在箴言里面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那个妈妈呢，她就看见说，我就看见说，我的孩子满身都是刺伤，满身都是那个刀伤刺伤，就是我的话语常常在浮躁的里面说话，以至于一直刺伤他，所以他满身是伤害。他就深深的悔改，在主面前跟主认罪悔改。那当他像深深跟主认罪悔改，也跟孩子道歉以后，他就发现他的孩子变得那么独立，就变得很甜，对他也变得很甜。所以弟兄姊妹，很多家庭的苦楚，很多纷争，都是我们这个己在作怪。可是我们不认识我们这个己，祸源啊，一切的祸源就是我们这个己，所以我们要恨恶这个己。为什么耶稣说你必须舍己，你必须把这个己舍掉，不要再爱他了，就舍掉了，不认得他，不要去爱惜他，常常要人家抚摸他安慰他，就让他死掉，舍己。 他说你若不死你就不会生，你如果不舍己，你就不可能做我的门徒，因为我们的主是一位舍己的一位主。那所以你每一个环境你去谦卑下来去道歉，如果你觉得自己很难跟人家讲对不起，每次知道错了好像要去跟他道歉那么难，无论对你的小孩子，对你的另一半，对你的上司，对你的同工，你对任何一个人，你很不容易去道歉，你一定要快一点去道歉， 这块去大便，你会发现你那个脊的捆绑就脱落，那个脊就死掉一些了，就死掉一些，啊，就会欢呼，你就有从神来的喜乐。好，接着每一个环境，每一个环境，神都在安排要降卑我们，你去保护那个环境，去降卑下来，你就可以找到这位柔和谦卑的耶稣基督自己。当你找到他，你就成为全世界最有福的人，最深的喜乐。另外呢，我们有时想到亲近主，等候神，等候神很帮助我们那个挤下来，但是呢，在你的里面觉得挤下来都要经过试验。什么试验？世界的环境，世界的环境。好，你不能永远都只在房间里等候，哦，我最好远离人群，哦，我就觉得我好安息哦，哦，我觉得我好低哦，好甘甜啊，哦，一走出房门，哦，先生骂一句，哦，整天就躲在房子里，哦，你这个人总是怎么样总是怎么样，一天到晚都怎么怎么，哇，那个起就越来越起来了，更起来了，那个起一定要经过试验，他试验，神说我要苦练你，他降卑你，然后他试试看你的心内如何，你里面你的 mind， 你的 heart 如何肯走他的诫命不肯。所以弟兄姊妹，当神每一次在试验我们的时候，你真的要去警醒，知道说，哦，主又在试验我了。有一个妈妈她说到说，哦，神真的好好聪明，他真的很知道哦，我们最容易让我们蹦蹦跳的是，最容易让我们的脊跳出来是哪一点哦？然后就叫我们的孩子老是去按那个钮，好，哦，一按我的脊马上跳出来，好灵啊！好，哦，然后那个孩子就特别喜欢按那个钮，然后让我们就火冒三丈，我们就在别人面前啊，好谦卑，对别人都非常好。神不是借着你的另一半，就是借着你的孩子。就是一直按那个钮，神不是要苦待你哦，记得他是苦练你，是要降卑你，苦待你就是爱你受苦而已，不是，目的是苦待你，苦练你呢，目的是要你终究享福，终究享福，以至于你这个脊不会再跳起来了。不管你怎么按那个钮，我还是这么安息。好，像我们这一次去嘉定营哈，我们有一位姊妹就做见证，她说我的先生哈，开始来齐安堂追求以后，他发现他好稀奇的，就是他说我发现我的弟兄哦变成刀枪不入，怎么刺他怎么亲他，他就是刀枪不入。那以至于呢，这个姊妹就蒙光照，他就觉得，所以呢，我就更不好意思在，因为你碰到一个谦卑人，你口气再大，你也会一直蒙光照下来下来。所以姊妹就开始也自己下来，不好意思再去刺他，然后也觉得我要更好好去对待他，他就会更检讨自己。撒旦把骄傲的毒气带到这个世界来，所以你会发现世人每一个都充满了骄傲，可是耶稣基督把他羔羊的谦卑带到这个地上来，他今天要把这个谦卑的气息一直吹进我们的里面，吹进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也把这个谦卑带到我们的家庭，带到我们的办公室，带到我们周遭的环境，哦，让这个谦卑借着我们的谦卑可以把神的生命带到这个世界来。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颂赞诗选139首，颂赞诗选139首。你要自卑与神同行，这是神对我们的呼召，把自卑来与他同行。我们起立唱，
就是从高处望回你。
我却在那一直跟他征战，好，你去跟他道歉，好，谢谢他，谢谢他这样的给你祝福，好，那我们在上第三节，我们可以来前面向主痛悔，求主赦免我们过去他给我们的这些祝福，我们就觉得他在苦待我们，我们可以来跟主祷告，我们从第三在上第三节要来前面可以来。神不从罪的家留下一次，要让我的日子不再一次，快快后悔把你叫去死掉，请要自卑一切的痛苦，你若自卑就说不想继续，你若
四哥，